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分享神的话语。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崇拜的，我代表肖牧师还有我们的教会欢迎你。愿神的恩惠带领你，也让你更认识他。我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神，你是怎么样的神。主啊，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动工，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然后跟你建立这个亲爱这个顺服的关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出于出埃及记，记载的是古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是旧约的圣经，在摩西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耶和华拯救了他们，领他们出埃及。神也借着摩西将他的律法传给以色列人，为了要他们知道如何好好的做神的百姓。那圣经里面的这个十诫就是神的律法的序言。前四条诫命是关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后面六条诫命是人际关系的基本标准。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十诫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那首先我想要跟大家谈一下关于信仰和关于神，你是怎么来面对。事实上有基本上有两个观念可以来就是我们可以采用两个不同的观念来面对神和信仰。这个观念对你就是福音的了解，还有对你圣经的了解，以及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如果你观念是错的，你用了错的观念，那你就很难了解福音的意思，很难信福音。就算你信了，你做基督徒也会做得很勉强。但是如果你观念是对的，那就算你遭遇到试炼和苦难，你的信心仍然会站立得稳。那基本上人以用两个不同的观念来看待信仰，第一个是交易的心态，另一个是爱的关系。当你思考信仰的时候，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你是采取哪一个观念？当你读神的律法，或是读到耶稣的教训，你也是采取哪一个观念来理解？那在许多的宗教信仰的体系中，人与神明之间的关系大多都是采用交易性的。如果我今天来拜拜，他会赐给我所求的。从在这个古代世界里面，许多的宗教里面，这种交易性的关系一直是人与神明互动的基础。但是渐渐的，在这个经济繁荣扩展到世界各地，还有我们人类科技的发达，越来越多人有这个能力来靠自己获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向神求生命所需。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这些神明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了。毕竟如果你今天生活一切顺利，或是你有能力靠自己实现你的人生目标，那么神还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不得不同意，在一个富裕工业化现代化的世界里面，一个交易性的神确实已经显得过时了。但是如果那位真实永活的神并不是一位交易性的神呢？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那个时候经历到神，他们亲眼看见了神的大能，神借着石灾击败了法老，带他们出埃及到了旷野，在旷野神供应他们水喝，食物吃，神又亲自帮助他们战胜了亚玛利人。然而这一切都是以色列人在认识神的开始。离开了埃及3个月后，他们来到了西乃的旷野。在出埃及记第19章开始，神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要如何与他们建立关系，也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回应他。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这样说，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如果我们现在是用了交易的心态来读这段经文，就很容易认为啊，神是要我顺服他听到的话，我这样做就能来赚取一个特殊的身份，也可以得到神更多的祝福。但是一个交易性的这个关系呢，是有它的缺点的。交易的心态会往往的使人对神产生一种埋怨。当你遭遇到困难的时候，这种交易性的关系很容易破裂。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为例子，他们到了旷野的地方，一个叫做玛撒，一个叫做米利巴，在那边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他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是交易性的理解，来很容易破裂。在那两个地方，他们遇到了缺水的困境，他们那时候就立刻发怨言，甚至质疑神是否还是跟他们同在。那如果我们是这个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交易的关系上面，那人只会渐渐的做到最低的要求，很喜欢跟神讨价还价，或是当神没有按照人的期待行事的时候，就开始埋怨神做得不够。但是我们现在来用爱的眼光来看待神与他子民的关系。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七到九节，耶和华告诉他们，他是用爱来对待他们的。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里神直接告诉他的百姓，他主动先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人有多多或是做得多好，而且听神的话并不是用来赚取祝福的条件，而是对神的慈爱和恩典最自然也是最合宜的回应。因为神的百姓听神的话，遵守神的约，这样子是信任神之爱的表现。那在刚才的两段经文，神都有提到守他的约，神也要守他对人施的约。那关于神的约，这边说的不是法律的契约或是商业的协议，这是 contract。 那在 contract 里面，双方的动机仍然是以自己的益处为目的的。我们立这种契约是为了要保障自己不受损失，但是神的约是一个爱的约，在爱中彼此忠诚的承诺。用英文来说，它不是一个 contract， 是 covenant， 就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委身夫妻之间那样例子所立的约。当双方都愿意立爱的约的时候，动机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因此甘心情愿的付出牺牲，这是圣经对爱的定义。圣经也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有包容，有信任，有盼望。那现在让我们用爱的关系这样子来读十诫里面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出埃及记第二十章1到6节。神吩咐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第一条诫命， 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来看第一条诫命，神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正如神把他的百姓看为他所珍爱的子民，圣洁的国度，他也要求他的百姓要对他忠诚。第一条诫命，如果我们还是从一个交易的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是挺难接受的。一个交易的心态会问，为什么我不能同时有别的神？交易心态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四处比较，自由选择，今天采纳这个宗教的一点，明天接受另一个宗教的一点，只要对自己有帮助就好了。这个就好像人可以每次吃不一样的餐厅，或是跑好几家车行，比较一下哪一家卖的比较划算。然而，与神建立爱的关系的人呢，对第一条诫命却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知道，真正的爱必须有委身和忠诚为根基。就像我们人之间应该不会问，既然结婚了，为什么还不能继续跟别人交往？耶稣如何看待信他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羔羊，所有信他的人整体就是教会。那神的羔羊和教会常常在圣经里面就是用了婚姻或是婚礼来形容这个爱的关系。在启示录第十九章这样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就是耶稣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将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也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回到出埃及记，那些经文告诉我们，是神先爱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他先把以色列人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带到自己的面前。因此他的百姓若也爱神，就应当离弃一切别的神，单单的归向耶和华。同样的，今天神爱我们，拯救了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为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爱主的人不要一边来教会敬拜神，然后一边去拜拜算个命，也不要去信靠那些星座的运势。当你以爱回应神，第一条诫命就变得再自然不过了。就好像一对夫妻在婚礼中彼此立约，在那个时候他们会宣告，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都要爱你，珍惜你，对你忠实。那更美好的是，当你与神建立爱的关系的时候，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连死亡也不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屡次犯的罪就是他们守不住第一条诫命。他们喜欢在耶和华的会幕和圣殿去敬拜耶和华，然后跑到山上的树下拜别的神，因为他们与神的关系本来应该是以爱为根基的。因此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就等于向神对神犯了奸淫。听听耶和华如何借着先知耶利米叙述以色列人的罪。他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在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个缘故给他休书休他。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当然不会去拜巴利或是其他旧约时代的邪神，但我们在新约里面，耶稣曾经有特别提出另外一个神的名字， 那个名字就是马门。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这里还特别点名，那马门是什么神呢？他是财力的神。那我一开始说，在一个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的世界，很多人觉得神是可有可无的，但是耶稣这里说，财力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偶像。你以为是你在管钱在用钱的，其实人的心很容易被马门掌控。一个人真的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会看重一个然后去轻看另外一个。那耶稣说的对，有些基督徒来教会唱诗歌祷告，但是耶稣不是他们心中唯一的神，财力才是他们最爱的主。说基督徒怎么会去爱马门而去厌恶耶稣呢？基督徒如何会去轻看耶稣呢？我说的是，在同时敬拜耶稣和马门的基督徒，耶稣在他们的心里地位已经被降低了。对他们来说，耶稣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一个进天堂的门票。但是他们更在乎的是股票的涨跌，他们喜欢谈的是投资的机会，他们喜欢看的文件是理财的资料。那当他们读到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他们心中的反应真的就是厌恶。那除了马门，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不小心去跟从别的神，干犯了不可有别神的诫命呢？你另外一个神是不是自己的私欲、世俗的潮流，或是跟随某个明星、政治人物、万亿富翁，或是某个主义，甚至你的工作或学业，不知不觉的在你心中地位比得更神更高？那我们有孩子的弟兄姐妹，我们养育孩子真的很不容易，虽然你已经尽力了，还是常常觉得你做得不够，还是会为孩子操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试探就是把你的孩子放在神之上。从原则到你平常生活作息，我们都需要从圣经而来的智慧，知道如何将基督在我们的家庭居首位。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七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接下来是我们或许会忽略的，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赐我们孩子为他的产业，他也给父母责任，把孩子们带到神面前，让他们能够认识神。所以他说，我们要教训儿女，教训什么呢？他一切所吩咐我们的话。在哪里教呢？就只是带来教会就完成了任务吗？不，圣经这边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知道在我们家，我跟我太太常常会跟孩子说话，老实说常常说的话都是教训的话，动作快一点，读书专心，不要分心，出门 带出门的东西要记得拿回来。我想从孩子的角度，天天听这些话，他们会觉得爸爸妈妈在乎的是什么呢？事实上，我差不多三到四个星期之前就直接问了 Jordan， 他现在十六岁，我就问他说，你觉得爸爸妈妈最在乎的是什么？他想了一下， 我感谢神，他给我的答案。他说：“我觉得爸爸妈妈对我最在乎的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接下来他说：“那爸爸接下来注重的就是我有这个以后长大自己生存的能力。”然后妈妈注重的是我在人际关系上面上有正确的原则。我希望说我们大家，尤其是做这个父母的弟兄姐妹，神交给我们孩子为产业，也是一个极大的责任。我们有一天会在神面前交代，神会问说，你怎么样让他认识我，认识耶稣为他的救主。我不希望我们唯一的答案就是我就是带他去教会。我希望我们除了可以说我带他去教会，让他在教会里面成长，我们在家里面也常常的谈论你的话语，你的真理，用你的话语来让他们理解他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子，然后他们有怎么有为什么圣经里面有最好的智慧给他们，引领他们在这个生活上可以荣耀你。在约书亚记24:15，约书亚他是摩西的继承人，他在摩西时代过去时候，他是带领以色列人的。在他年长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这样子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主帮助做父母的弟兄姐妹知道如何在自己的家庭实现约书亚的心志。我们来看第二条诫命，我们也继续用爱的关系来理解。第二条诫命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很快的一看，你会不会觉得第二条诫命似乎是重复了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说，除了耶和华不可有别的神，那既然如此，还需要第二条诫命吗？答案是绝对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人他塑造偶像，还是告诉自己，哎，我信的是圣经的神，耶稣是我的主。是的，人的心可以荒谬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的罪性不停地叫我们远离真神。在出埃及记第32章，这个金牛犊的事件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以色列人在出了埃及，他们很快的就铸造了一个用金铸造了一个牛犊，然后呢，把这个偶像称为耶和华。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真的耶和华离开了他们吗？他们看不见他吗？不是，他们当时在西乃的山下，能清楚的看到耶和华就在山上。出埃及记第19:16-19，就形容了这个景象，是蛮震撼的。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便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他们还听见神有声音回应他。这一切他们都看见了。在20:18说，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还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 摩西就挨进神所在的幽暗之中。以色列百姓看到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也看到摩西上山要去朝见耶和华。他们在山下等待摩西下山，等了40天，开始不耐烦了。于是就决定了，要铸造一个符合自己的期待，容许自己能够放纵情欲这样子的神。出埃及记第32章1到6节这么记载：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 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天向耶和华守节。那真的隔一天早上，百姓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以色列人他们明明的雕刻了偶像，口里却说他们敬拜的是耶和华，这个证明了第二条诫命的重要性。那我们来思考，第二条诫命究竟在说什么？它和第一条诫命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第一条诫命的意思是用爱的角度，你只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不可去有别的神，那第二条诫命的意思就是你要爱真实的耶和华，不是你设想的耶和华。 Love the Lord your God for who he is, not for who you wish him to be. 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成功神学、社会福音，以及现在在美国这个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些都是违反了第二条诫命。他们或许不会在你面前真的摆出一个看得见的偶像，但是他们所传的基督已经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救主。他们喜欢敬拜的是一位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价值观和政治立场所塑造出来的一个偶像。他们不愿意接受那一位要求我们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的耶稣。他们不愿意接受那一位曾经已经拒绝了与政治势力结盟的耶稣。他们也并没有真的去爱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的耶稣。他们敬拜的其实就是一个自己设想出来的耶稣，一个允许他们能够继续活在贪婪、鄙视和各样罪恶中的偶像。那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谨慎，确定我们心中所爱的那一位耶稣的确是圣经启示的耶稣。那哪一种基督徒很容易信一个设想出来的耶稣呢？或许就是一个没有平常读经、不明白圣经的基督徒，在他心里面的耶稣是多年来这里听一句那里听一句，然后和自己的欲望混合出来的，就像当时亚伦从不同的人取了一些金耳环这样一样。你心里面的耶稣是不是给你一个可爱、给你温暖、给你安慰的耶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当你生活面对很多压力的时候，听到这耶稣跟你说这句话很温馨。耶稣也说：你若奉我的名求告什么，我必成就。当你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向耶稣祷告，这句话给你有信心。 耶稣也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你希望透过神可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顺利的生活，健康的身体，脱离一切的困难，这句话是不是像一个应许这样？但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是不是也有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记得耶稣说，你若奉我的名求告什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14章14节。但是你有没有记得，就在15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但是你有没有记得，耶稣也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必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有人会说，你们教会，我说的是 CBC 这里，你们教会好严格，我来主日崇拜不够，刚刚领会的弟兄还说不能迟到早退，这个教会常常会要我去上主日学，读圣经，服事，传福音，我以前的教会都没有这么严格。那问题不是教会是不是太严格，关于教会，以弗所书4章说，耶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成全圣徒，就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为了要做什么？要他们各尽其职，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一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耶稣也曾经说过，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他要教会怎么样，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或许问题是，那个基督徒所信的主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他们心里面设想的主是一个任凭他们可以不敬畏神，或是在教会任意而行，或是在生活中只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样子的偶像。所以来到一个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根基，以使命为顾念的教会，会觉得很奇怪，很不适应。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爱真实的耶稣。其实你有没有思考过，神也是爱真实的我们，不是吗？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的软弱视而不见，相反的，我们所有在行为上和在心中里面的败坏，耶稣看得一清二楚，他也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痛苦。在希伯来书4章15节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这里讲的是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关于罪恶，许多人渴慕的是什么呢？渴慕的是被理解，被体恤，被接纳，但是缺少了想要悔改。他们要听的是安慰的话，他要耶稣给他们拍拍头，抱一抱，跟他们说，我理解你当时为什么说了那么伤人的话，因为你也是受伤的啊。你常跟你的妻子吵架，这不是你的错，是你原生家庭的缘故。然后呢，这个耶稣就继续任凭他们一直看不见自己的罪过和悔改的需要。他们认为这样子才是爱，但是弟兄姐妹，神的爱没有那么廉价，也没有那么无力。 God's love is not so cheap or so powerless。 圣经说爱是凡事包容，同时也说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爱怎么不接受不义，但是同时还要包容呢？这个不是很矛盾吗？除非这一份爱是愿意牺牲自己，担当对象不义的那一面， 而且这个不义所带来的代价。圣经也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也就是永远的与神隔绝了，而且也与所有从神而来的美好隔绝。那原来我们的罪是这么的严重，不是给我们拍个头抱抱一下说几句同情我们的话就能够解决的。圣经继续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原本应该是我们上十字架的，因为那个是罪的代价，但是我们承受不了这么可怕的后果，耶稣就担当了我们的罪，代替了我们上十字架，使我们在神的公义之下能被称为义。这才是伟大的爱，踏实的爱，真的爱。而且这样的爱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所以愿意被耶稣改变，愿意回转归向神的人，他能够拥有真爱。但是那一些看不到罪的严重性的人，心里不觉得自己需要被神改变的人，听到十字架和福音只会鄙视神的爱。圣经告诉所有愿意被神改变的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下一个 slide， 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谦卑的承认自己犯了罪，是得罪了神，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接下来他也了解耶稣已经为他上十字架，付了罪的代价，因此他把他的信心都建立在耶稣的身上，信耶稣为他的主，信耶稣是为他的罪上十字架的。因为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当你愿意承认，也愿意心里面接受耶稣为你的主，接下来就是有一个行动，你可以直接告诉神你心里做的决定，就是透过祷告告诉神你迎接耶稣到你心中做你的救主。从今天开始，你把你的生活、你心、你的意愿、你一切都交在耶稣手中。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是你的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我们今天来总结这个信息，我们真的需要用爱的角度才能够明白神的律法，了解神的心意。我们也需要爱才能够活出圣经一切的教导。那神的心意不是要和我们做交易，我们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什么好东西值得跟神做交换的。神的心意是爱，他看见真实的我们，尽管是罪人，仍然用了无私的爱爱我们。那我们也应当用忠诚的爱，按照神的本相爱他。 God loves us despite of who we are, so we ought to love God for who he is. 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的爱在十字架上已经给我们显明了，也求你原谅我们以前看待你都是想要跟你做交易的，想要从你那边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没有真的爱你，而且按照你的本相爱你。感谢主，今天让我们能够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彻底的在我们心里面被你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求你让我们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好好的爱你，尽心尽力的爱你，好好的在我们的家庭中也把你这份爱解释、教导和见证给我们家里面的孩子们。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